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Number 8.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上次我们讲完了创造日的长短以后，我们特别要一下究竟创造的第七天的安息日有什么神学上面的意思。我们要从新约怎么样解释这个安息日来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从希伯来书第四章三到五节，普通一个很难解释的经文来讨论一下。这里说，但我们已经从前得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了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次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要解释这段经文，我们需要注意到耶稣一句重要的声明。当耶稣被控告违反安息日的律法去医治一个瘫子的时候，耶稣辩护的理由乃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而且在约翰福音第十九节那里是也说，耶稣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的理由要是可信的话，天父一定是需要安息日中工作，只有在这个条件以下，圣子耶稣才有一个榜可以做工。耶稣强调这里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表示安息日只表示神歇了创造的功，而并非停了一切的工作。所以安息日实在是与历史的一同在进行。我们的主并没有将创世纪中第七天这个安息日当作是二十四小时一天的字面来解释。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一节这关于安息日的律法的解释有重要的影响。若这个创造的七天里面的安息日跟律法中这个安息日并没有时间的作为衡量的标准的话，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十一节那里说，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安息，跟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七节那里说，第七日神安息舒畅，所指出的比喻应该是一个十分松弛的对比而已，他们不是很紧凑的一对一的比例。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一提到他们的关系是相似的而不是相同的。但是虽然这六天的创造不如字面解经家的说法，它也代表了神的工作的自然发展。这六天的程序仍然是代表人类工作咒的原子的模型。所以在创世纪的述书中间有这样两个主题，就是人的被造跟安息。更好的形容应该是，人类乃是创造的光荣，但是安息乃是创造的最高的目的。那么究竟神颁法给以色列民这个安息的诫命有什么意义呢？它使六个工作日的事物相对化，它使人免受治理全地的工作所占有。这条诫命已经预料到人将会工作来衡量他生，它告诉我们不能从被我们改造的世界里面找到做人的意义， 而是要举目仰望我们的创造主的时候，与他有密切交通，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存的意义。所以安息日的诫命乃是实际上要警惕我们，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工作，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跟使我们心想神。究竟人要荣耀神跟心想享受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最终的意思就是，我们人不是被造来是为工作，因为人是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我们活在神的形象中间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与神有关系。神的创造周实在是比喻人的一个工作周，除却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我们实际上要查验到安息日与神的形象是很有关系的，他们的关键乃是在于文体的结构。创造日的架构被很巧妙地应用出来，使人类效法他的创造主，带领他回到他的创造主的怀抱里面，也就是安息日的训示。既然神的安息包括整个人类历史，而人类具有神的形象，他可以按他的自由意志来使用这个特权，但是人类应该治理全地，使神的创造可以安定。因为若是神还没有完工的时候，人的治理就变成毫无意义，没有人能够预测神在下一步的创造。我们不清楚创世纪的作者有没有这样的想过，但在他写作上面的创造周寂寞的伟大，只能察觉到他有一个思想，就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也创造了时间。神借着有早晨跟晚上的日子为人类生命的纹路，罪恶很可惜就是影响了生命的旋律。一个放荡的人就将日跟夜、光跟暗这样的秩序来导致，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这个是跟生命的旋律是相对的。因为生命的旋律乃是发源自神的创造的这个榜样。神创造了时间，他用时间来创造，他也在时间里面创造。七天的创造周似乎有这样的含义。有人认为第一个创造的明版中，摩西只注重创造日的分隔，而不注重创造的地点跟空间的距离。以色列民从这些创造日的记载里面来衡量他们历史的结构。既然神在时间里面创造，时间不会像古代神话里面变成被咒诅的东西，神的救赎也能够在时间里面有效，也不一样，不像其他的宗教或者哲学要在时间中被解脱出来才可以得救。所以在创造这个七天给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意义，就是当我们了解神用时间来创造非历史创造一切的话，那么神是进入了他的工作里面，他已经完成了创造工作，可实践证明他并没有被所造之物所吃修，他仍然是有他充满权柄的自由意志，他以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在他的安息里面享受他的创造。所以安息给我们的一个意义就是神已经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他现在是以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哪里讲到他已经在安息里面享受他的创造。我们休息了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谈一谈创世纪的引言，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三节里面，特别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那两节里面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跟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解释。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我们说创造引言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这个引言的意思就是好像一部的很出名的作品，第一页里面告诉我们整个作品的一个大纲，这样的意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句话究竟是怎么样的含义？在启示录第四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了。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会强势的讨论一下创世纪的引言的意义。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了显著的事实，创世纪的开始的大前提乃是神的创造，独一的真神创造了万有。当创世纪写成的时候，它是极不寻常的一个文献，与以色列伦邦的宗教的文献有极大的对比。我们在很久以前的一课已经讲到，跟巴比伦的这个文献有特别大的对比。异教的宇宙论通常是记载很多的神的来源跟这些神的宇宙的形成，与这些神中间的战争跟爱情跟生育很有关系，圣经是唯一的例外。有人指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与一切中东的神话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好像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乡一样，圣经中的哲学也离开了异教徒的哲学。在创造的计划里面，神一定又有自由与这个世界分别。若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四节这个第一个创造的明版里面，要是有人说是有中东其宗教宇宙观的话，那么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看清楚，这些理论都是不对的。在希伯来文这个创造 bara 这个字有一个很重的分量，在旧约里面很少用到这个字，用的时候都是在以色列这个神的身上。神创造的时候从来都不用任何的原料，而且是毫不费力的，结果往往都是一些奇值跟神值或者是心事。我们可以看看出埃及第34章的十节，诗篇51篇第十节，110篇三十节，以赛亚书48篇第七节，65章十七节，跟耶利米书31章22节，哪里讲到神的创造都是不用任何的原料，而且是毫不费力造出了很多奇迹跟新的事物。在神的立场来讲，这个创造的行动不过是他司空见惯的作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那里说，神歇了一切的创造的功，这里指出神已经完成了他一切的创造，这个行动只有神才可以这样做。究竟创世纪这个开场白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应该翻译为起初啊，或者是在一个起初？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就这样的来做一个分析，他将第一节翻译为第二节的一个从俗的一个子句。他们这样的翻译说，起初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这样解释的根据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很直接的翻译，说在神创造天地的起初中，是与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但是在何西亚书那里也有其他的希伯来文字来形容这个起初这个字，虽然这里有一个字是跟创世纪那里好像有相像的地方。这种的说法是跟传统的翻译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有出入的地方。传统的翻译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只有一个难处，就是起初这个字没有一个冠词，这个冠词只有一个元音的字母，而希伯来圣经是先讲了这个元音的字母。但是我们不应该擅自的加上，因为在100年来在各种的会堂里面传颂的这一句的圣经 这第一句是不容易被人家错误的全上来的。这个元音字母的冠词的不全在，实在是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在以赛亚书46:10也用同一个字希伯来文来，也不带冠词来形容起初，那里说神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所以用在时间性的叙述里面，这句句子都不用这个冠词。这种在会堂里面常常被以色列民来读的这个句，使人得到的印象就是这个会友对这句没有冠词的句子的了解，就是起初这个意思，不是在一个起初中间。所有古代的文献，好像这个译本，这个74译本，跟拉丁文的旧约的译本，都是用这样的翻译。当然，大部分近代的这个圣经的翻译也是有相同的立场，特别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1那里也说太初有道，这个太初跟创世纪这个起初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毫无保留的就赞成这个传统上面这样的翻译。这里是一个庄严的叙述的开场白。有人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乃是撒文的一个命题。有人也说，我们研读这个创造的两个名板，在开始的时候都按照同样的一个模型，就是先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说，然后用作引进撒文的一个命题，就好像在创世纪1:1跟2:4那里说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跟1:1提出神创造天地是有一个对称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我们才引进起初或者以前，大致上是反面的状况，就是第一章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在2:4撒一半那里地上没有雨也没有人耕地，所以再讲到其他详细的创造，最后才带出叙说的中心，就是1:3那里说神造光，然后2:7那里说神用尘土造人。在第一个创造明版的总结就是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对应1:1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样重复的紧张的一个大纲。2:2到3乃是有关7天的这个创造的一个这个总结，就是7天神停了他的创造的工作就安息了。那么下面讲到1: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究竟是怎么样的解释？要是起初这个字是用为所言的一个绝对的解释，就是不是一个在起初这样中这样的解释的话，而创造这个字乃是很有的力量的，那么我们应该要从没有里面创造万有来形容这个创世的记载。这个改教专家这个科尔文是在他同期里面这个文学者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有修养的一个学者，他认为这个从无中神造出万有的，可以从这个创造这个字 bara 就可以翻译出来，因为这个 bara 是包含了从没有造出一切这个意思，因为它从不与任有关物质的句子连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不会强势的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动词 bara 应用在从无中造出万有这样的创造，这个是传统犹太教跟基督教跟天主教的立场。但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 bara 再来看1:2那里说头乎跟薄乎中翻译成混沌跟空虚，这个渊面黑暗来做一个分析。虽然上面两种的说法都是很多著名神学家的提倡，但是我们认为他们都是不太合理，因为黑暗是代表了邪恶。有些人以为创世纪1:2那里这个渊面乃是一种现实的反面，或者一种反对神的势力，神需要以创造来战胜这种相反的势力。他们以为这个 tohu 应该是翻译成为一个虚神，混沌是无物，而 但是一种有实体的无物，不是一种没有东西就没有，它是没有东西一种，叫没有物就一种东西，是能够采取对神的一种的供给。虽然这个无物这个东西被打败了，它仍然让它的阴影运行在神的创造上面，成为一个黑暗的渊面。虽然这个立场很巧妙的来分析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但是它带来的思想乃是创世纪里面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没有任何的战争的一种的一些含义。神的否定而产生有实体的无物，乃是运用字句的一些伎俩，根本不是根据圣经自己本身的证据，所以这个立场是不对的。那么第二个立场我们也相信也是不对的，这个立场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后来被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阿贵拿跟其他改革教的神学家也提倡。他们认为这个空虚混沌乃是神在第一节中创造出来的形体，起初神先创造了一堆无形无格的原始的物体，这个立场跟上面的立场刚刚相反，不会遭遇到上面的困难。但是我们反对他的理由是因为语言上面的问题，即是说神创造的天地乃是包含了整个浩瀚的宇宙的秩序美丽，用这个词句用在一堆混沌的物，就好像将这个原意完全的将它毁灭掉。而且进一步的研究引出第一节乃是命题的解释，在奥古斯丁的立场里面也没有这样的认识，因为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被造，神的命令在第三节才出现，所以我们认为第二节并非形容在第一节的创造。那么除去上面所讲的两个立场以外，只剩下两个选择的余地，我们也很难在这两个选择的中间做一个很清楚的取舍。第一个立场说混沌黑暗中的一片浩瀚成型水物乃是神创造的原料，在创世纪里面没有提及这个原料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原料怎么样来，但文气的发展暗示给我们看见作者是认为这个原料也是神起初最初的创造。第二个立场是比较勇敢，它可以归纳为这个一个空虚混沌来代表一种通用的语言，实在来自它的意思完全空虚无物这样的一句的这样的形容。我们能不能想象什么是完全的没有东西呢？这个意念实在是一种边缘性的构想，我们有时候只能够去瞄准它，却不能够将它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尽可能尝试采取好像黑暗啊、混沌啊、空虚啊这种反面的词句形容它。西台湾偷虎跟偷虎是一种修辞学上面一种的方式，以相同的意义而核心的字眼来强调字句的意思。第一个字偷虎比较通用，它的语言乃是一个荒凉无人烟的沙漠，这个像在生命记32章第10节那里就用到，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用来代表虚无没有东西，像在约伯记26章第7节那里也讲。有人就以为它代表某一种废墟这样的恐怖，波户是指出一种在亚拉巴动词里面使倒空这样的含义，这个也是增强了上面的意思。这特别是在以赛亚书34章11节那里说以东变成废墟，神的空虚混沌，然后在耶利米4章23节那里说我看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这两个古代圣经的翻译都是将空虚混沌一句翻译成为空虚无物，所以在创世纪1章第2节那里实在的中心思想乃是世界不过是没有东西，那时候文中就是以这些朦胧的形象来表现是从无中生有这样的创造。所以这个根据这些的分析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是一个命题，是一个神创造的一个命题，然后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的意思就是神在一个很虚无的一个没有形象的好像沙漠一个情况里面开始创造美丽的天地的万物。所以我们下一次开始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神是从这些虚无这些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这些没有形体的这些东西里面创造出秩序。所以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